我们同心来为我们今天的聚会，在主面前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同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匍匐敬拜，在你面前倾心吐意。主啊，因为我们实在是感觉到了，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反常。主啊，我们真是能够体会到那恶者，我们的众善的仇敌，那撒旦魔鬼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主啊，这个世界也到了一个疯狂的地步。主啊，我们的征战也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主啊，我们在这里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这些被造的，我们是有限的。主啊，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主啊，乃是那空中掌权者，是属灵气的。因此，主啊，我们在这里只有仰望你。主啊，我们只有你的大爱、你的真理、你的能力。你的生命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主啊，正如你经上所记的，我们今天胜过那恶者，是因着你的宝血，因为在你的宝血里面，我们的罪恶得赦免；因为在你的宝血里面，我们得重生。主啊，因为在你的宝血里面，我们能够与你合一。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因着你的怜悯，可以建立真的信心。主啊，使我们借着信与你有真的联合。主啊，你是树，我们是你上面的枝子。主啊，愿我们在你里面，愿你也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在你里面的时候，你的话就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今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不仅仅是领受知识。主啊，正如你自己所教训我们的，就是这里有生命。主啊，你的话就有能力，你的话是活泼的。主啊，主，我们在这里预备我们的心，如同一个空空的器皿。主啊，愿你的话进来，愿你的生命进来。主啊，使我们在你里边再得供应。主啊，我们靠着你得坚立。主啊，刚才我们所分享的，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为我们的下一代来祷告。主啊，我们为我们的儿孙，主啊，特别是我们的儿子的这一代，主啊，但愿你使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还能够靠着你，把我们的儿孙带到主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看见撒旦魔鬼已经开足了马力，使用了世界上任何的一个角落。主啊，包括这些网络、这些游戏，他无孔不入的来给我们的孩子洗脑，来破坏我们的孩子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破坏与你的关系。主啊，这一个大的征战，这一个撒旦魔鬼布下的这个天罗地网。主啊，我们看到了世人都落在其中。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脱离这一切，救我们的孩子脱离这些网罗。主啊，也求你兼顾我们这些父母的信心，给我们真智慧，使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带我们的孩子来归向你。主啊，主，我们相信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成就的救恩，并不褪色。并不失去你的能力，你已经得胜。主啊，今天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使你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在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身上，能够不但照常显大，能够更加显大。因为我们今天的征战实在是激烈，如果没有你，我们必失败无疑。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给我们以下的时间。谢谢主。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
阿
门。
门，
阿
阿
门，
门，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耶利米书第25章的学习。那么上一次呢，咱们就讲到了24章啊。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两筐无花果的比喻啊。那么这两筐无花果，就是一筐被掳去的，是那筐好的啊，一筐呢是留在耶路撒冷，留在犹太地的啊，那么这是坏的啊。那么坏的这一批呢，那就是要灭亡啊，或者要被赶散到全世界去啊，在那里，在万国万民当中被抛来抛去。那么这一筐好的无花果，就是掳到外邦去的这一批人，掳到巴比伦去的。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想啊，为什么这批好的无花果反而是被掳到外邦的呢？为什么不是这个好的无花果他们可以留在本地呢？弟兄姊妹想一想为什么。
因为本地的话已经充满了罪恶，所以神的话就为了保存以色列的子民嘛，所以就被掳到其他国家去。但是神还会叫他70年以后会回归。
好，还有什么补充吗？
被掳的那一批人是，他们仍然有这个怎么说，就是可以受教，还可以让他们悔改。
神要造就他们，熬炼。
造就熬炼。
这个我个人看哈，根据历代志下最后的结论，就是说，这个地土荒凉要70年，70年以后呢，他们可以回来。因为什么呢？这个地土啊，上帝定了。这个就是迦南地，就是给赐给他这个为业这块地，流奶于蜜之地，他必须要荒凉70年，因为他们进了以后呢，就没有守神的规定。这个规定就是你这个种地啊，第7年就要休一年，那么你没休吗？没休就一起算，就是70年，因为你每种地的话，到第7年这个地要休一年，不再种了，那出的东西。这个都是自生自养的。假如说这是你看这地它不长了吗？它有移种的种子，遗留的种子，然后自生自长呢，要给什么呢？要给这个牲口，或者田间的走兽，或者是奴婢，这个就你的家里的奴隶，他们来拿。所以按这个说法，就是到第6年的时候，神可能大大的祝福他们，让他们这个出产很多，然后可以。完全足以供应呢第7年，就第7年你不要干了，但是他们贪婪了，就是我第7年，哎呀，我第7年还干，多多益善嘛。我们可以看历代之下最后的总结哈，有一个，那从这个角度哈，但是犯罪嘛，这个就是这许多罪，就是罪中一条，以色列人犯许多罪哈，拜偶像罪等等，这个是罪中一条啊。好，我就分享这么多啊，我们可以去看啊。
在这里啊，这个刚才汪兰姊妹是吧，说这个他们被掳到外邦呢，也可以到外邦去传福音啊。所以我真的感谢主啊，咱们好像一桌宴席哈，每个人咱们教会经常聚餐哈，每个人带来的食物哇，我们这个有些时候是很开眼界啊，想不到弟兄姊妹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宴席啊，所以弟兄姊妹分享呢。就有很丰富的这个信息啊，是我们能够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关于被掳这件事情啊，这个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是吧？被掳到外邦去啊，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但是神在这件事情里边呢，其实是有非常正面的意义的。刚才我们讲到了啊， 这个被掳的这一批人，他们是具有被教育的、被归正的这个潜在的可能性，是吧？其实从先知以西结书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被掳的这帮人也不是说就是他们本来就特别好啊，但是呢，就是这批人呢是有盼望、是有希望的啊，能够被归正的。也就是说，留下了这一批人呢是顽抗到底的啊，是不肯悔改的，对吧？是朽木不可雕也的这么一帮人啊。所以呢，出去的这帮人是带神使他们啊，给赋予他们，是神的希望在这批人当中的啊，让他们再回来。那么这个被掳呢，还有一层的意义啊，就是说，神当年给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啊，与以色列人之间立约的时候呢，就是要把这块迦南地赐给他们啊，使他们如果遵守神的律法的话啊，他们就出也平安，入也平安啊，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就要蒙福。如果他们违背神的约的话呢，他们就要被重新赶散，这个被掳去啊，失去这块土地。所以呢，这个被掳这件事情啊，其实它也代表着摩西律法的结束啊，摩西律法的结束，所以使他们呢离开这块土地啊。那么这样呢，就是等于说律法之约啊已经不复存在了。那么借着他们被罚啊，借着他们被罚，对吧？甚至是加倍的受罚，对吧？使这个律法之约呢，宣告啊，不再存在了。那么这个不再存在很重要啊，就是神把这个律法结束了以后，其实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呢，就是以色列人就不再按照律法，被要求了。如果一直按照律法之约被要求的话呢，那他们就是只有到了最后就灭亡了，对吧？那么不肯离开的这一批人呢，表示他们不愿意或者说是不承认啊，他们做不到律法之约，是吧？所以他们还要坚持啊。那么神最后要使这一批灭亡的人灭亡啊，为什么要使这一批人灭亡呢？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悔改啊，而且他们不悔改的时候啊，正像他们自己所说的啊，这个我们有殿，有律法，有先知，有祭司啊，这些东西都不能间断啊，不能减少，所以他们还坚守这个律法之约哈、啊、所以到了最后呢，他们只能在律法之约里边最后就受罚而灭亡。那么被掳去的这一批人呢，神明白，神知道啊，希望是在他们中间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啊，这里边这个是有一定比例的人啊，最后呢是这个所谓存留的余种啊，这个余民。那么借着结束律法之约以后呢，神要向这一批人来施恩。那么他们人啊，有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这么一个弱点啊，所以神叫这个犹太人，叫以色列他自己的子民呢，到了外邦去看看这一些拜偶像的侍奉这个偶像的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啊。所以咱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个机会啊，所以每次我们去呢，我们不仅仅是走以色列啊，我们往往至少是两个国啊，就是约旦和以色列。那么如果还有可能，如果明年我们还去的话呢，我们希望能够走这个埃及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啊，看看以色列人啊，这个信奉圣经独一之神的文化，当然不是所有的啊，但是主流，即便就是他不是基督徒啊，他是犹太人，那么我们在跟穆斯林啊，这个敌基督的、敌独一之真神的啊，这个假冒的这些东西 来做对比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真实这个对于信仰的规这个正确啊，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一个个人啊，因为这些文化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啊，这个个人信仰的正确啊，它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啊，是多么样的美好啊，或者说他个人信仰的错误啊，带来一个整体的可怕。啊、所以刚才咱们提到这个现在欧洲啊、美国啊、澳大利亚等等这些地方呢，迅速的败坏啊，迅速的败坏。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啊，就是个人信仰的错误啊，个人信仰的错误。当个人信仰错误的时候，这个整体的就出现问题了，是吧？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到底好还是不好，取决于每一个个人好还是不好，那个每一个个人的好还是不好，取决于他们跟神的关系好还是不好啊。这个逻辑关系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就要知道看一个国家看一个民族，就是看他每一个主流的啊，主流的个体他的信仰的状况怎么样，是吧？如果他的信仰状况错误，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被他骗了，他任何的这个外表啊，那都是骗人的，是吧？他骨子里边如果他信仰是错误的，他骨子里边一定是错误的。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就知道这个被掳到外邦去的，让他们在外邦反省受罚再教育啊，这个然后呢他们是未来的盼望啊，然后他们等到回归的时候啊，基督降生就要在这批人当中把这个恩典的这个工作呢，救恩啊，来做成了。所以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一批人啊，这里边有几个有几个这个就是神的心意吧啊。那么首先呢，我们说借着失去土地失去圣殿啊，就结束旧约啊，结束旧约使得律法之约的惩罚啊临到这些被掳的人啊，然后呢这个使他们不再因为借着律法之约的结束啊，使他们就不再按照律法之约来受罚了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些人是神要预备他们要继续子民的使命，那就是要保守圣经啊，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呢这些被掳到外邦去的这批人呢他们对于圣经的持守啊是更加的忠诚和热心的吧。所以呢这个像以斯拉啊这些人，这个敏捷的文士啊，从外邦之地回来他们对于律法啊更加的，对于圣经啊就更加的持守。那么另外呢就是要预备弥赛亚的到来，是吧？他们对于弥赛亚的盼望啊，对于这个基督的盼望啊就更加的强烈，是吧？那么再另外呢就是借着苦难啊，受苦，那么在受苦的环境当中呢，使他们再认识神啊，再认识神，好像但以理啊，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像以斯帖啊，这个莫迪改这些人呢他们圣经上记录了这一些的事件呢，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正像咱们前面所学习的，就是他们回来以后啊，他们不再是指着救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的名来起誓了，他们要指着从外邦之地救他们回来的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经历过神的伟大恩典保守，对吧？那么这一次呢，他们是从外邦人，神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手，在外邦的被逼迫的情况下神拯救他们，那么借着这个呢，他们再一次来 认识这一位独一又真又活他们的祖先所侍奉的这一位神。所以这个同时呢，他们也可以做一个对比了啊，就是他们自己所信的神和外邦的偶像的区分在什么地方。那么他们就像圣经所说的啊，神也叫他们知道侍奉独一的真神和侍奉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对吧？那么这一些呢，就是被掳的意义啊，被掳的外邦。那么被掳的时间啊，它是有限的一个时间啊，神是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边还要再回来。那么也有一些人就回不来了啊，就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对吧？回不来的那一批人按照旧约律法里边一个说法叫做从民间剪除，对吧？那么那一批人呢是逐渐逐渐的更加远离对于真神的信仰，甚至被背叛啊。那么这些人呢就成了被民间剪除的一批人。那么虽然他们还是在血统上是神的选民啊，但是呢这个在民籍上啊，在国籍上啊，在这个法律的关系层面里边，是吧，已经那个子民的关系已经解除了，已经从民间剪除，不属于神的子民了啊。这一批人呢一直到现在流落在普世当中啊。当然神的怜悯还在不断的招他们回去啊，盼望他们能够归正。但是还有一批人呢，他们继续流落在海外。那么这个呢，我们对于被掳这件事情啊，为什么两筐无花果被掳到外邦的这批无花果，神在他们当中的心意啊，希望是寄托在这，不是寄托了，就是放在这一批人的身上啊。神到底要做什么？我们了解。那么当我们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也要了解啊，咱们今天侍奉神的人，真心跟随主的人，受苦难啊，这个不一定是个坏事儿。啊，不一定是个坏事。那一些成功人士啊，有可能啊，教会啊，他们办得很顺风顺水的啊，很大的是吧，很多人的啊，很看上去很兴旺的，其实呢不一定是真的是神所祝福的。所以我们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啊，受患难受苦不一定是坏事儿。所以借着我们学习耶利米书呢，是我们对这个神的心意神的做法就有一些了解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看第25章了。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从进入到第二个大部分的时候啊，也就是说耶利米书呢要记录这个子民要被掳到外邦了啊，好像一个父母啊，孩子要远行了。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这个游子吟啊，或者说是什么啊，就是这个那个话是怎么说的嘞？什么牡丹忧？哎，那个话怎么说的嘞？
走中线，
啊，四母走中线啊！
儿行千里母担忧
啊！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这个儿行千里母担忧，这个慈母手中线啊，这个游子身上衣啊，这个等等这些呢，就是我们看到啊，神的心意在这个时候啊，就是。你看耶利米说本来就是说子民已经背叛了，那就掳了就完了嘛，对吧？可是不是啊，在这个中间还有这么多的经文是我们看到呢，神是谆谆的吩咐，谆谆的解释啊，这个苦口婆心的来说明啊， 这个怕他们失了盼望啊，这个预言他们将来要怎么怎么样啊，对他们最后这些嘱咐啊，翻过来覆过去的说，我们站在这个神的角度来看，了解神的心意的时候哈，真是使我们感觉到是非常非常这个神的慈母心吧啊，这个表露无疑哈。好，我们现在呢把25章和26章啊，这个不对，就25章啊先读过去啊，先读过去25章。好，我们一起来。
耶利米书第25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二十三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什基伦、加萨、以格伦以及亚什突剩下的人、以东、摩押、亚门人、推罗的诸王、西顿的诸王、海岛的诸王、底旦、提马、布斯和一切剃周围头发的、亚拉伯的诸王、住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新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示沙克就是巴比伦王也要喝。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因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要向他们预言这一切的话，攻击他们，说耶和华必从高天吼叫，从圣所发声，向自己的羊群大声吼叫，他要向地上一切的居民呐喊，像踹葡萄的一样，必有响声达到地极，因为耶和华与列国相争，凡有血气的他必审问，至于恶人他必交给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必有灾祸从这国发到那国，并有大暴风从地极刮起，到那日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都有耶和华所杀戮的，必无人哀哭，不得收敛，不得葬埋，必在地上成为粪土。牧人啊，你们当哀嚎呼喊，群众的头目啊，你们要滚在灰中，因为你们被杀戮分散的日子足足来到，你们要跌碎，好像美器打碎一样。牧人无路逃跑，群众的头目也无法逃脱。听啊，有牧人呼喊，有群众头目哀嚎的声音，因为耶和华使他们的草场变为荒场，耶和华发出猛烈的怒气，平安的羊圈就都寂静无声。他离了隐秘处，像狮子一样，他们的地因刀剑凶猛的欺压，又因他猛烈的怒气，都成为可惊骇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25章的经文读过去了。那么我们想一想啊，当年耶利米写这个信息的时代，神使以色列人受罚，但是神也同样使世上的列国在这个时代也都出现啊这个征战啊。那么我们想想那是一个什么时代，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想一想在中国的历史上那个时代是什么时代，那个时代是不是跟圣经所说的非常相似。在我们华人中国人啊，这个中原这一个地带上下3000年的历史里边，哎，有人说中国上下5000年啊，根本那是就是那么拍脑门那么一说哈、啊、中国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啊，也就是上下3000年左右啊。那么在这3000年当中啊，战争最多的大概就是那个年代，叫做春秋战国啊，就是这个时代。所以我们从中国的历史上也就印证了圣经里边所说的。所以先知耶利米的这一杯酒啊，就是神耶和华神啊，这个给他啊让他把这个神的杯啊给世上的列国喝啊，因为这里边呢说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啊都要喝啊，所以最后呢要给巴比伦来喝啊，这个巴比伦喝了就要灭亡。所以咱们现在在启示录啊正在查这个巴比伦啊，在这里就提到巴比伦的问题。那么等一会儿我们回来以后呢，我们再稍微详细一点来看啊这些的信息。那么这样呢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这个我们读过去了，弟兄姊妹来反刍一下啊，思考一下，然后我们回来呢再来分享。现在差五分啊，现在我们休息到十一点十分啊，休息到十一点十分我们再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